第一讲，在什么上面成长？十字架上成长。那么再继续请问大家，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啊，有人回答了，非我为主啊，要记住这四个字。使徒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对十字架的道理能够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和把握。那么什么是耶稣的十架路？弟兄姊妹们，耶稣的十架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降世开始，一直到哪里？复活升天到父宝座的右边，是不是？所以昨天我们有唱这首主啊，我高举你的圣名啊。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你去看福音书里面，每一次在向门徒启示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怎么讲呢？一定要讲到他的复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比如说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然后彼得他的大徒弟快人快语，彼得怎么说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是非常伟大的宣告，是不是？主耶稣立刻就夸奖他。主耶稣怎么夸奖他？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很好的夸奖。然后继续怎么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彼得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严格来说是小石头啊。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这大的磐石石头啊。当然，天主教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大石头小石头不分了啊，所以就把这个教会就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啊，所以彼得就变成教会的根基。那么今天我们相信，实际上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一个极其伟大的宣告和任信，对不对？是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宣告任信，这样一个信仰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我要把阴间的这个权柄赐给你啊！这个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怎么样，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给他极大的权柄。然后请大家注意，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基督才向门徒启示他的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他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尽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完了没有？没有。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三日复活。那耶稣把这样一个十字架，他的十字架道路，这时候启示给门徒了。甚至彼得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结果当耶稣一把自己的十字架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彼得对十字架理解就和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对十字架的理解就差不多啊。彼得怎么说啊？逃避十字架，是不是啊？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刚才主耶稣还夸他呢，是不是 把他夸到天上去了，对不对 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当然严格的解经实际上是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已经释放，这里我们就不再深入去讲。那么当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他这句话一讲出来呢，实际上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讽刺前后矛盾。怎么前后矛盾请问大家，怎么前后矛盾？在前面称耶稣是什么前面称耶稣是什么？说主啊主，然后后面紧接着说什么 万不可如此。既然他是主，你能跟他说不吗？啊，请问大家，既然他是主，我们只能对他说什么？是，对不对啊？如果他真是主，我们只能说是。但他跟主说不，为什么？因为耶稣把自己的实在启示给他的时候，跟他们想的不一样，跟他里面的那个己，那个我的那个设定不一样。你看，连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子，他们自己的设定是什么？耶稣来是做什么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他还有没讲的话呢，对不对啊？大家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听啊，听这个信息，听这个教导，很多时候关键的不是我们讲什么，关键的是我们没讲什么，对不对啊？你讲的都是对的，是不是？讲的都是很纯正的，但关键是你缺了什么啊？下面我们马上要讲到这个在正道的成长，你回避了什么？你不好意思不说什么？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因为什么跟你的这个想法是抵触的？你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这是最关键的。他是怎么想的？耶稣来是弥赛亚，弥赛亚要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是到去做什么？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做王啊，对不对？打败这个罗马殖民统治者，统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帝国啊，坐上大卫的这个宝座，做王，称帝。那然后耶稣称了帝，彼得怎么样啊？宰相是不是？没有宰相，至少拿个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当一当，对不对？大徒弟嘛，也要升官发财的，是不是？哎，结果怎么？耶稣说会去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主啊，万不可如此！这句话就出来了，这和我们的非我为主就怎么样？就针锋相对，矛盾。所以耶稣一开始还夸他呢，把他都夸上天上去了，怎么耶稣一下就翻脸不认人？是不是？我们说从人的角度好像很不近人情啊，但他一说主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刚才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我天上的父指是你的。这时候耶稣突然变脸了，跟他说什么？撒旦，退我背后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里面那个己非常的大，神都已经把真理讲得这么清楚了，他不听啊，他说你不能按你的路，主你要按我的路。所以耶稣立刻就斥责他。耶稣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主耶稣是为他好。其实另外一个角度讲，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彼得，我是很喜欢彼得的。为什么很喜欢彼得呀？常常在彼得的身上看到我们的影子，有没有啊？哎，常常在彼得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实际上我们还不如彼得呢。为什么？因为彼得他快人快语，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说出来，我们呢装着，对不对啊？心里想的还不说出来，他就直接就讲出来了。那主耶稣这个批评他实际上是爱他，是改正他，是让他能够更好的来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把自己的复活这两个字讲出来了，第三日要复活，可是他听不进去，彼得听不进去。耶稣每一次讲到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就讲复活。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耶稣的十字架，有时候有人问说，你们老讲十字架，老讲十字架，你怎么不讲复活呢？这是一个误解，请大家一定要听好。实际上我们每一次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一定包含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每次讲十字架都讲复活。所以昨天为什么我们讲到我们的十字架啊？今天我们一般我们总是不用那个 crucifix， 不用那个苦像。耶稣今天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甚至没有停留在那个坟墓里面，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啊！有一次我到加州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讲道呢，他们教会那个讲台挺有意思啊。我们华人都是比较节俭嘛，那个牧师说啊，说这个讲台呢是有一个公司啊，他们淘汰这个不要的家具，他就拿来了，拿来了就是一个这个讲台，不过这是公司的讲台。他说现在摆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要用了。他呢就去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啊书店这个用品店，他就买了一个十字架啊，比较大号一个十字架，就贴在这个讲台 前面这里啊。那我一看他这个十字架，我很高兴啊。我那次我到哪里常常要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一看他这个十字架，我说感谢主啊，这个十字架你们牧师选的真好。我们一般十字架不是空的吗？对不对啊？他那十字架上有字儿，横梁上一横一竖嘛，横梁上有一句话，实际上就两个字儿，英文两个字儿 ，He lives， 他活着，啊，他活着，就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理讲的实在是太完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十字架不再是一个屈辱、失败、痛苦、死亡这样的一个记号啊，变成光明、荣耀、得胜、希望啊、生命这样的一个记号？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并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句话啊。第一个就是非我为主，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架路。所以昨天我们一个晚上我们就讲括弧里那句话，是不是啊？这两节啊，先降在地上，他降下的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是神所给我们定规的一个蒙福的道路啊，蒙福的道路就是一定要先降下来，先归零。因为耶稣就走这条路，然后远升诸天之上，你一定能够经历着复活的大能。那么第三句话，请问大家，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最难最难对付的是什么？己，对，就是这个己的生命，这是一辈子要对付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路加福音是这样讲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天都要背的，不能放下来的，要致死我们的这个老我，对付我们的这个旧生命，舍己，一定要对付。我知道难，特别特别的难，就是有点像那个打鼹鼠那个游戏，大家有没有做过？拿个那个大大的软锤子是吧？我孩子小时候带他去玩那个东西，这个地方冒，这个地方冒，啪，这里打下去，那个里上来了，这里打下去，那里上来了，不断的要对付啊，我们的这个老我啊，这个旧生命，靠什么来对付？靠十字架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啊。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啊，克己复礼啊，是不是？狠斗私心一闪念呢？就我们讲的是文革嘛，文革里也讲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很多的这些的信仰、这些的主义、这些宗教都知道这个啊，但是呢。对付不了，人靠自己去对付，你怎么可能呢？要靠主的十字架，靠主的十字架。好啊，那我们把昨天我们所分享的啊，我们简单的啊做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这一段。刚才我们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们看从第十三节啊到第十五节，讲到我们要在真道上面。来成长，实际上回归十字架和回归圣经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一个这个硬币的两面。你要回归十字架，不是一句空话，是一定要回归到主的圣经的真道真理上面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在真道上面，然后怎么样就认识基督啊，就得以长大成人，满有神儿子什么啊的形象啊。所以认在真道上认识基督，然后呢就长得就要像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成长？在圣经真理，这个真道特别就是讲到神启示给我们的他的话语。这圣经六十六卷书，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大家都相信啊，这四句话。第一个，圣经这六十六卷书都是圣灵所启示的，阿们吗？阿们啊，是无谬无误的，阿们不阿们？阿们，感谢主，是完整纯全的，阿们不阿们？啊 ，complete and perfect， 啊，现在一定要注意啊 ，complete and perfect， 完整纯全的。最后一句话，圣经这六十六卷书是我们独一的权威，阿们吗？感谢主。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权威。你说牧师是不是权威？跟圣经比赛那差远了。当然了，我们一起啊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属灵的长辈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导师带你信主的人 你要尊敬啊，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哈。啊，不是说你这不是权威，我们这个打倒一切反动权威，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意思。变成我们都变成反动学术权威了，不是这个啊。我们该尊敬，我们要尊敬；我们该聆听，要聆听。但是，请大家注意，我们基督徒要像比利亚人一样。比利亚人，圣经里的典故大家知道吧？出在哪一卷书啊？《使徒行传》。对了，比利亚人好在哪里？为什么说他们咸鱼？咸啊，圣贤的贤啊，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啊。为什么说他们比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好啊？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为什么？两方面，圣经讲的特别完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甘心领受这道。请大家注意哈，有一颗的虚心，谦卑的心，甘心领受这道。但是没有完，后面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看圣经讲的实在是每句话简直太棒了，是不是？特别的纯全。你说要单有前一部分还不行，就甘心领受，囫囵吞枣，是不是？不管你讲什么我都接受。他没有，他甘心领受，但是呢，最终权威是什么？对不对？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没有别的权威啊。我们这次这个做一些常常做一些宗教比较啊，这个天主教，您知道他们不止一个权威的，天主教有三个权威，你知道吗？哪三个权威？一个，他们当然也说接受圣经是权威，还有一个，什么是权威？哎，教皇或者一个教宗是他们的权威，这事就很麻烦了。这教宗如果好比较保守的，那么呢能够带着整个这个天主教有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走啊。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前任的那个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就以前波兰的那个主教啊，约翰保罗二世他做教宗做的时间蛮长的，他人很好啊。这个我当时在读神学院的，我没有直接读过他的那个传记，我们有同学读过他的那个传记，但我有约翰保罗的另外的这个著作。那我们同学读完以后说，这个人应该是得救的。为什么应该得救呢？他虽然贵为教宗啊，那么在天主教他们传统来说，那是跟彼得平起平坐的，那是 the vicar of Christ， 那是神的代言人。但是约翰保罗他非常的谦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仰望我，他说我要和你们一起仰望基督，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为什么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跟他一起同台布道传福音，他很保守的强调这个圣经。所以天主教从这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有所转变，有所回归圣经。当然实事求是的说差的还太远，可一到现在这个教宗就麻烦了，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两句这个不是随便论断人，这真的，我认的是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信徒，他们一讲到也摇头这个教宗比较共产党，解放神学这我们就不去多说了。所以相当的关键如果你是去跟从人一味的跟从人，好一点还能够带得比较好，一麻烦这整个这个一个教会就都麻烦了。很多异端不都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很多这些教派也是跟随一个领袖领袖很有号召力，很有魅力，是不是？讲的好像也不全是不好嘛，很多也是好的地方，但是跟着人走不知不觉就偏了，不知不觉就已经高举人了，高举宗教领袖，是不是？高举教派领袖，高举这个神学家就是这样子，就常常把人的名字提的甚至超过神，这是要小心的。天主教他们还有一个权威他们虽然圣经是权威，像教宗是权威，还有一个什么权威他们的传统是权威传统 很久是不是一千多年呢，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骄傲，所以他们的这个人的这个遗传，这个传承，这个变成他能够跟圣经平起平坐的一个权威。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不自觉的我们变成怎么样呢？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传统，教派的传统，我们的这样一种持守的这个神学思想信仰的传统，变成跟圣经去平起平坐了。一边看看圣经讲什么，一边看看我的神学讲什么， 是不是？一边看看圣经讲什么，一边看看这些神学的书籍是怎么说的。这个要小心啊！圣经乃是我们独一的权威，不是说其他属人的东西不好啊。我们也绝不是一种的反智主义啊，有时候也矫枉过正。有一些呢比较极端的追求这个圣灵工作的啊，一些的弟兄姊妹，一些的教会，这我很了解。我为什么很了解呢？因为我信主受洗的教会就是一个强调圣灵工作的教会，但我从来没有讲过方言，从来没有祷过地啊，这从来没有的啊。但是呢，在灵恩的地区，确实他们有些是很爱主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是不是啊？这我们应该承认，非常爱主，非常的摆上，热心的传福音啊，这些都没话说。但是怎么样呢？哎，我们就直接从圣灵领受了啊，凡是从人来的这些都不好，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属人的。最后到一个地步，甚至连圣经都搁到一边去了。就圣灵给我什么启示，那这就是神的话语。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给一位姐妹，给她在做这个 counseling 辅导的时候啊，这个姐妹就那个，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我就要怎么怎么怎么去做。牧师跟她说，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好不好啊。刚要翻开圣经，那姐妹说，你把它关上，我现在已经不读圣经，我直接从圣灵领受啊，我祷告圣灵给我什么话，那这就是神给我的带领。哇，那个牧师听了好难过好难过。你知道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的己，你说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这就一定是圣灵给你的带领，给你的领受呢？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社青团契，年轻人的团契啊，这个一个弟兄喜欢上一个年轻的姐妹，都是单身，也都是基督徒啊，这喜欢上也正常的嘛。哎，这个弟兄跑到那个姐妹面前跟她说，昨天晚上圣灵给我话了。哎，什么话呢？你得嫁给我。这事儿就很麻烦，对不对啊？这什么呢？因为这个传圣旨啊，是不是？神直接给话了，那你就我们就得接着呀。你还不好说不了，对不对啊？不过这个姐妹呢也很有属灵的智慧，那姐妹怎么回答呢？圣灵给你话，怎么没给我话呢？对不对？如果神真的让我们结合，他不是只感动你，一定也要感动我的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里面的这个己不是从这儿冒出来，就是从那儿冒出来。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小心，所以真是要合乎中道啊！不是反对一切的从人来的很多的属灵的亮光。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教会历史上属灵的伟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会一件什么事情呢？要学会吃鱼。怎么叫学会吃鱼呢？不是这个 Jesus fish 这个鱼啊，五饼二鱼啊，153条鱼，不是。什么叫学会吃鱼呢？鱼好不好吃啊？好吃，是不是？但鱼有什么呢？有刺。对了，鱼有很多的刺。那我们今天啊，人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要学会吃鱼肉，吐鱼刺，要学会分辨，不是囫囵就吞下去了，那就被扎到了。那怎么分辨？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怎么分辨的？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又一个天天，大家注意了，昨天我们讲了个天天，天天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今天什么？天天考察圣经。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回归圣经和回归十架密不可分的。你说怎么回归十架？不是空的，在这里。好，我们下面继续往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15-17节啊，这圣经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现在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可以讲到几点？是不是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吧？在11:01是吧？啊，11:10。11:10啊，我们差不多还有25分钟啊。因为我这次没有出来，没有带手表，你们后面也没有挂表，所以我这个找自己找理由，我就把这个手机拿出来啊，对着时间看啊。那么呢？我不是让你们去挂表的意思啊，有啊，我看不清，不行，现在这个老眼睛老花，有是有的有的，就是看不清。好啊。那么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一般说区分啊，这个教的真理和一些的异端谬误，有三个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这个考察标准。哪三个考察标准呢？第一个就是信不信三位一体，对不对啊？三一真神，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个就是你怎么看圣经，刚才我们这几句话是不是？圣经是独一的权威，是无谬无的啊，都是神所漠视的，这是你怎么，我们的正典，我们的经典，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它一定有它的经典，就英文叫 canon、啊、来定规定义你们到底信什么，对吧？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叫做得救的道路。很多的宗教都要给人指明一条道路，但是你这个得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路，我们说叫做因信称义。所以这三点重中之重，大家说对不对？第一个你敬拜的对象，第二个你信仰的这个正点，第三个就是得救的道路，因信称义。那么呢，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啊、改教以后呢，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重新高举起来，高举起来啊！我们得救绝对绝对的是本乎恩，是因着信，绝不是靠人的这个行为。那现在呢，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这个好行为善行重要不重要啊？你们都回答得很果断，感谢赞美主啊，感谢神，这一点很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真道上成长，在主的话语上来成长，和这个是密不可分的。您看这段经文，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已经跳了，我们回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啊，16-17节啊，这圣经是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吧？然后呢，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真的都是有益的。下面第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怎么样啊？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怎么表现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的长大怎么表现出来的？能够行出来各样的善事。怎么样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事？从圣经一直让我们不单是得救，有得救的智慧，而且是让我们怎么样啊？得胜，是不是啊？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把基督的生命能活出来，各样的善事。我们往下看，以弗所书2章第8-10节，我们已经都提过这个了。一般呢，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呢，至少我们知道六个字，叫本乎恩，因着信，这大家都知道啊。有的人呢能够多背一点啊，你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呢，就一般就到这里，就到第9节了。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位的老前辈啊，现在已经回天家，90多岁回天家，叫沈保罗老牧师，大家听过吧？知道吧？沈保罗老牧师有一次，他大家称他叫牧师的牧师啊，牧师的牧师，他是常常是这个来带领培训很多年轻一代、两代啊，甚至三代的年轻的传道人。有一次在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大会上，培训大会上，他就专门讲这一段话。讲这段话讲什么呢？他说我们一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就顶多就是第2章第8节到第9节就停在那里了。后来我还真的去看很多的一些，不管是传福音的小册子啊，这个门徒造就的小册子，把第10节也一起拿出来的少啊，引用这段话的特多，但第10节拿的特少，也有不多。那么沈老牧师那一次，他就是在那里很这个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在那里说，甚至带着一份严厉的说为什么我们把圣经断章取义？第10节你不看？第10节怎么说？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和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呼应不呼应？呼应。要什么？要我们来行善。我们是神的工作，神的 masterpiece， 原文是杰作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但神有一个目的，要我们去把善行能够行出来啊。这个行善，请大家注意，不是学雷锋， 学雷锋做好事那个行善，这个行善是什么？神预备我们要行的，要行得出来，行得出来才表征着我们的生命在一步一步的长大，才表征着基督的生命活化在里面，才表征着我们真正是非我为主。我给大家看下面这是什么啊，请大家看这是什么。你说这是一个西部牛仔啊，你是像我这样眼神不好的是不是，远远的看西部牛仔那是骑马呢啊，仔细看不对，这是什么呀？一个小猴子骑狗，对吧？一个小猴子在这骑狗啊。小时候我们看马戏也常常也看到了，对吧？啊，这不是什么太新鲜的啊，很多马戏团都有这个啊，小猴子啊在这骑这个骑马骑狗，我自己把自己的狗绕在里面了啊。那我先请问大家了，表演完这个节目回到后台，小猴子把这个帽子脱下来，这身牛仔的装束也脱下来，你看现在呀，英姿飒爽的是不是啊，很帅气的。回到后台这一身的行头都脱下来以后，我请问大家，他是个猴还是个人？猴，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本性没有改，外面的是什么？装出来的，对不对啊？外面那个是装出来的，里面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要从里到外被主的话语来更新，让我们行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出来的。我们往下看，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段话呢，我们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哈利路亚，是绝对我们要高举的一个真理。但是什么是因信称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因信称义给庸俗化了，因信称义庸俗化了。你信吧，只要信了耶稣你就得永生了啊，信了耶稣就能进天堂了，这讲的对不对？那是对的，这没有错。但是人把它讲的变味了，听的人也把它听的变味了，变成了一种廉价的信，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掺水的一个福音。好像生命一个真实的改变不重要，那么以至于今天甚至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经历这个真实的生命的翻转。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以至于我们甚至行出来的外面你看到的好像也有模有样的。你看这里也有人也有模有样的，有没有？甚至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地方还有，后面还有呢。我们先把这个读了。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后面还有，今天我没有摆在这里。耶稣然后就说了，到那日啊，有的人要来。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然后耶稣怎么说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有没有这话？那些人是什么人啊？奉耶稣名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那是什么人？传道人啊，那是牧师啊。耶稣说我不认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多人主啊主啊主啊，到最后你会发现被招的人多，怎么样？选上的人少。这都是圣经里的话。但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些我们都把它回避了，对不对啊？有点像当年的彼得，像不像？我们喜欢的因信称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道理，但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被刚刚高举起来的时候，如果您去看这个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啊，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在德国改教，啊，因信称义了，现在我们不用再苦修了，我们不用什么捐很多钱，然后那个赎罪券，然后那个捐钱之后捐盖大教堂啊，现在这些原来这些都是骗人的啊，我们只要信就行了。然后紧接着在德国教会历史上，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有一段黑暗期，道德急速的下落，还有一个什么呢？不传福音， 哎，反而天主教天德会议以后，人家倒立刻掀起一个宣教的运动来。哎，天主教倒有一个改革，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所以最早来中国的宣教士啊，就是大秦景教那个我们不说啊，在唐朝那个不说，后来最早来中国的宣教士是什么？天主教的，利玛窦、南怀仁，是不是？郎世宁这些全都是天主教宣教士，一直到200年以前，才有什么？1807年才有马里逊入华。马里逊入华，很长一段时间不传福音。为什么不传福音呢？神都定好了嘛，谁进天堂谁下地狱早就定好了，我们传什么福音？不需要传了，是不是？所以这些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影响教会，后来到了马丁路德的晚年，像马丁路德他是有反思的，您自己去看教会历史，他有反思的。因信称义这么好的一个真理，但是跟人的己、跟人的这个自我、人的这个罪性，结果一搞到一起去掺水了，这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我们往下看，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圣经问号、动经问号。啊，那什么叫动经呢？啊 ，Holy Bible or Holy Bible？ 前面 Holy Bible 我们都懂，对吧？就是圣经嘛，圣洁的圣，分别为圣的圣。后面这个 Holy 呢 ，H O L E Y。就是这个圣经啊，上面有很多的窟窿，后嘛 H O L E 是洞的意思，对不对啊？就是你这个圣经上面有好多的窟窿。那什么叫有好多的窟窿呢？谁没事拿圣经去拿剪刀去剪呢？就不剪的一个洞一个洞的，拿刀去划划的一个坑一个坑的，不会的。我每一页都是整全的，啊，是不是啊？你看那每本圣经都是整的，可是。你每一页圣经都是整的，你拿着那本整全的圣经来教会，甚至每天你都读圣经，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圣经上挖洞。怎么在圣经上挖洞啊？凡是那些跟我的神学思想、跟我的教义、跟我自己我觉得我要相信的东西不符合的，怎么样啊？第一个，要么回避它，要么怎么样呢？我去扭曲着解来适合我的这个教义，是不是？要么我就主要只是去强调那些跟我的思想最符合的，我就重点去讲那些，然后其他这些呢轻描淡写的带一带，最好大家不知道，我不要去多提。有没有？今天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2年以前纪念这个马丁路德改教500年，1517年到2017年。那么这个马丁路德改教呢，有五大围堵，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年以前我们这五大围堵啊，这是所有的这些的这个叫 Protestant 啊，就是这个新教教派啊，你不管你是浸信会，不管你是这个卫斯理会啊，不管你是卫理公会，这个各个宣道会、播道会等等这些的，大家都共同任性的，包括路德宗等等，都共同任性的，这个改教五大围堵，哪五大围堵？刚才有人已经说了什么，哎，唯独圣经，这大家一定有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归荣耀给神，是吧？所以叫做 Sola Fide,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Sola Christus, 然后最后 Soli Deo Gloria, 这是这个拉丁文，我们就不用去管这个拉丁文了，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提一下。那我现在请问大家，这五大唯独根基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哪一个唯独？对，唯独圣经，就是唯独圣经。为什么？如果你不是唯独圣经，不是一切都真正的单单的回归到圣经，以圣经为根本，为独一的权威，其他那四大唯独都是空的，都是空的。那么500年了，我们回归圣经还不够，还差得太远。这不是单单是我说的，这是很多的牧者、神学家，各个这些的宗派里面真正的持守高举圣经的，说我们要回归圣经还不够，还差得太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整本圣经，但是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就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了，我们就卡断，就挑出来，就在圣经里面就挖洞。 那么这样的话就带出来的就不是一个非我为主这样的一个信仰了，是什么呢？就是我和主这样的一个信仰了，是不是？有些是从主来的，有些是我的。我往下看啊，好，问大家啊一个问题哈，耶稣基督有没有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有，你们真的相信？耶稣有没有真正在水面上行走？有，我们大家都真正相信。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地方他要挖洞了。他挖洞，他不是真正把这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给他剪掉，这不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唯一一个记载在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这个神迹，太重要了，你这个不能够不讲的。但是他怎么讲呢？你听他怎么挖洞啊？有些这个新派的神学啊，他说呀，我们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我们背景我们都先知道啊，我们这里就不去重复了，没有这个时间。他说呢，哎呀，到天气晚了，是不是？在旷野地，然后也没有吃的，耶稣不是跟门徒说吗，啊，就是这个考验他们啊，你们去给他们吃的，这么多哪有吃的呢，啊，四散，门徒说你们这样四散自己去吃吧，啊，这时候耶稣让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一排一排的坐下，对吧？然后有个小男孩拿来五个饼两条鱼，他自己带的这个干粮奉献出来，耶稣望天祝谢，掰开然后就传让大家吃，对吧？大家知道这故事，我们很简单的说啊，哎，然后结果就五千人都吃饱了，还剩下多少个篮子？十二个篮子。对，感谢主，解释来了，五个饼两条鱼喂五千人，塞牙缝都不够啊，怎么可能呢？不是这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呢？你想一想，这五千人跑到旷野跟着耶稣来听福音，听天国的道理，他们怎么会不带食物粮食呢？对不对？总得穿点干粮吧，是不是？再不济拿两个 granola bar， 是不是？他总得带点东西。那带着点东西呢，可是每个人都自私，每人都自私，他不先拿出来，他一先拿出来我就得跟别人分享啊，所以每人都说我没带啊，都没带啊，就没吃了。哎，这个一排一排坐下以后呢，我们说一个小孩子，所以耶稣说的人要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式，对不对啊？才能进神的国。小孩子比较单纯，听了一天的道，其他人都左耳进右耳出，听了白听，小孩子听进去了，把这天国的道理听出来了。怎么样呢？他很无私，他把自己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献出来了，拿到耶稣手里，耶稣一望天祝谢，然后传给大家吃。这下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哎，一传到大家的面前呢，每个人脸都红了。前面耶稣讲的这个天国的道理呢，哎呀，这下一下子一对照一醒察，谁都不拿这个干粮啊，五饼两条鱼，怎么把自己的干粮都拿出来了？不但把自己干粮拿出来了，怎么样的掰开了，还剩一些那个零碎，那不是碎渣，那是大块大块的，这个原文啊，一块一块都往那个篮子里放，都往篮子里放。哎，结果传到最后五千人都吃饱了，不能吃饱了，十二个篮子。听着好像是还挺感人的，是不是？把耶稣整个变成一个什么呢？伟大的道德的教师，是不是？变成雷锋了，啊！但是圣经真的是讲这个吗？弟兄姊妹们，他编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是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天地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千万不要把我们人自己己的理解、想法、演绎塞到圣经里面去，这种事情太多了，啊，太多了。时间关系，我们其他的我们就跳过不讲了。好吧，水面行走，我们讲到这，我稍微提一句啊，他们怎么解释水面行走呢？物理谁没学过呀？人怎么可能跑到水面上去走呢？不可能的。那怎么回事呢？天晚，是不是啊？然后风又大，门徒在这摇橹甚苦啊，看也看不清。然后远处看一个人影啊，就过来了，在水面上过来了。他们吓坏了，以为是鬼怪呢，是不是啊？哎，一看发现哦，原来是耶稣，耶稣在水面上走过来了。其实怎么回事？一说其实，大家就高兴了，是不是？就有解释了，水里面有沙丘。这个沙丘呢跟这个水面是差不多高的，晚上他们看不清楚， 耶稣实际上是在那个沙丘上啪啪啪啪这样走过来，啊，他们就觉得在水面上走啊，然后耶稣就到他们面前来了。这不是胡闹吗？如果要是按照这种方法，大家请听好，你能够在圣经当中能够找出来，能够扭出来任何你想要的神学和教义，对不对？我们要真是用圣经挖洞还要这么费劲吗？直接无神论都可以到圣经里面去找根据啊。怎么找根据？圣经说的没有神。我说的有错吗？圣经真的有这句话呀，没有神。哎，对，你们有的人圣经比较熟，上下文怎么说的？诗篇十四篇怎么说的？一开头就讲了，愚顽的人说没有神。愚顽的是什么？叫做 fool says， 愚顽的，愚蠢的人，他们说没有神。所以千万不要啊，去在圣经里去挖洞，去找出来我们想要。我们继续往下看，时间已经不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有一次在一个福音营里面我讲到啊，那么在福音营里面讲到，或者在这个教会里面讲到啊，很有意思啊，就是呢，有时候你看这个领会领诗歌的这个同工，你们今天同工们都领得都非常好啊，都很好。有时候你看这个领会领诗歌的同工啊，如果是某位同工去领呢，基本上你讲员就剩不了什么时间了。讲员上来讲之前，他先讲一篇小道，讲一篇小道，然后讲完，讲员讲完了呢，说我再补充三点。请大家注意啊，我在有一些的聚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也去做这个领会、领诗歌啊，在像那个基督工人中心光荣德牧师那里，他很有意思啊，这个开那个冬令会的时候，讲员互相来做领会，今天你讲我就帮你领会，今天我讲你帮我领会，就这样。那我弟兄姊妹，我也同样学一个功课，我如果是讲道的时候，我就按照神给我的这个权柄，给我的这个带领感动来讲。如果我是做一个服事的同工，我就知道今天我的角色和位分是什么，我就来支持这一位的讲员，为他祷告，我就绝不喧宾夺主。包括听到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你知道作为传道人听到是个考验呢，是不是？因为你常常在台上讲，你坐在底下听的时候挤就出来了，这个地方讲的不对，那个地方讲的不对，是不是？这个地方讲的不够精彩，这个例子不合适，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那我在听到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我就学一个功课，我就在那里好好的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多年以前啊，说哎呀，那个冯牧师啊，某某牧师讲到不好啊，然后呢还给我再加一句啊，你讲的好。这些话我们真是都要小心，真是都要小心啊。我当时我说实际上我讲的不好，真的不好，而且呢我相信这个某某牧师他非常认真的准备，我们认真去听，像他讲的很深，有很多很宝贵的真理。那这个话好像我是挺博人面子的哈。过了一个多月，好像一个姐妹跟我说了，说其实真的，我真的包括你，我把你这句话听进去，我好好的听着某某牧师的讲道，我就发现越听里面的亮光就越多。那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里面讲到，那么那个领会呢前面就很长啊，他还带我们大家呢读一段圣经，那是福音营嘛，我本来也准备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他说我们再另外读一段圣经，然后还演绎。那读哪一段圣经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吧，他说我们要把十七节一起来读。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十七节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摆在这里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什么因他得救。所以他就说了，你看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的，神不是要定我们罪的。然后呢讲完以后呢，我就上台了，我就很难讲了。 我就很难讲了。那不过呢，我说既然我们这位弟兄带我们已经都读到第十七节了，不妨我们把十八节也看一看，对不对啊？那十八节，哎，你们已经很快啊，已经翻到下一页。那十八节怎么说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看到没有？你如果要是在圣经里挖洞，对不对？我就把它就截断在这里，就能够拿到我想要的。你说再多看一节，就更正确。这样的例子我可以给大家举很多。我们往下看。最后，还有，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呢，我很快的送给大家几句话，出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九篇特别长，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整个都是讲神的话语的，律例、典章、训词、法度等等等等，都是在讲神的话语，讲到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啊！那他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表啊，就一段一段的啊，从这个 Aleph 啊到 Beth， 那么这个呢就是在 Beth 第二段里面。讲到九到十六节，这都是用这个第二个字母，就相当于是 A B C D 的 B 啊开始的，每句话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啊。那么呢，这段话呢，我也把它 alliterate 一下啊 ，alliteration， 我们都用 R E 开头啊。那么，哎呀，我还是先给大家读一遍吧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啊，这个 Beth。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教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你说我们怎么在真道在主的话语上成长呢？有这五点啊，五点。第一点叫做牢记神的话 ，remember， 牢记神的话，十一节和十六节我就不再重复了，不再多读了，把神的话记一点，啊，牢记。实际上我们今天脑子，尤其是能来到北美了，还是在北美读书的，我们脑子都不差的，是不是？大家都聪明着呢。可是，一到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背圣经，弟兄姊妹这个话就来了，什么呀？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是不是？很忙，事儿多。有一次在我们有一个团契里面，我在那个团契里，这也是好几年以前，我鼓励大家，我说还不是背圣经，把圣经目录背下来，六十六卷书，对吧？每卷书的书名按顺序把它背下来，因为当时一查经的时候常常是，对不对？西班牙书找半天不知道在哪里啊。我说呢，你把它背下来，这样就快。不是说你背下就一定属灵，但是对我们的读经研经很有帮助。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太多了。我说很简单，你把每一卷书的那个缩写就一个字嘛，至少你会背头五卷，会不会？创出立民申嘛，摩西五经这大家都会背，你继续来嘛。创出立民申书是德塞上塞下王上王下带上带下拉尼斯伯诗真传歌塞耶埃杰但和尔摩俄纳米红哈法嘎亚马大马拉基书，你把它都背下来了，很简单，你背这个缩写，然后你就知道这卷书大概位置在哪里了，就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你可以把每卷书都背下来，花一点时间。那个弟兄姊妹说，哎呀，这难啊难啊。下个礼拜团契聚会的时候，团契里面年纪最大的一对老夫妻，他们是来探亲的，啊，看自己的女儿女婿的，年纪最大的一对老夫妻最先背下来了。然后那个他这个女儿女婿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们父母真是认真，吃完晚饭在家里就开始互相考，啊，就开始互相考，一个礼拜给背下来。我说，但是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因为比较年轻一点啊，我就直接说有点不客气了。我说你看看，我们年纪最大的长辈一个礼拜都背了，你们还说哎呀脑子不好使啊，这个背不下来呀。我说 shame on you， 是不是？你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关键是你花不花功夫。人家到那么大岁数的脑子更不好用了，人家一个关键是你如果真是肯，你说这是主的话语，我愿意好好的牢记，藏在心底，免得我得罪你，我真的不要忘记神的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啊，哇，这个追星有没有？ 追星啊，各个追星族啊，是不是 idol 啊？然后这个 idol 的生日啊，啊，这个属相，现在不流行属相，星座啊，什么身高啊等等，喜欢的颜色哇，搞得一大糊涂，这个也不是一大糊涂，搞得一门清，知道的清清楚楚的，圣经的神的话语一塌糊涂，不花功夫啊。所以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我不想不能够再多去展开讲。第一个，牢记神的话；第二点，默想神的话 ，reflect on God's word。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把神的话语藏在心底，常常又拿出来重新再思想，能够更深的思想，对照省察。往下看rely on God's word， 依靠神的话，第九节和第十节，依靠神的话语，谨守遵行。再往下看第四点， recount God's word，传讲神的话，这个 recount 就是再讲出来啊，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最后一个 rejoice in God's word， 喜悦神的话，在第十四节和第十六节啊，以神的话语为乐。不要一读圣经就说哎呀牧师读不懂啊这个古文啊，这个清朝翻译的，哎呀，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和合本呢，大家可是抓着一道救命稻草了。怎么呢？读不懂，清朝翻译的啊，不知道在哪一个查经班，大家告诉我了，是确实是清朝翻译的。呵呵，这个新约是清末啊，这个旧约的民初。当时呢，翻译出来的时候，那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白话文嘛，它清朝啊晚清的时候就已经翻译新约，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白话文。今天来说有点脱节啊，很拗口啊，读不懂啊，我们就开始有很多这些的。这个理由就出来了啊！你如果真的是喜悦神的话语，就不一样了。圣经是让你真的钻进去，越读越有味道。但是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整个这个属灵的胃口被破坏掉了。什么叫破坏掉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每天在家里面妈妈做的粗茶淡饭有没有营养？一定有营养，对不对？有没有爱心？最多的爱心。但是在家里妈妈做的那个粗茶淡饭，和你到餐馆里面那个重油重料各种各样的调味剂给你使劲加上去的，你一吃好像哪个更好吃？餐馆里的是不是啊？这真的好吃啊，还给你加罂粟壳让你上瘾呢，对不对啊？但是你每天去吃那些东西健康吗？一定不健康，而且老吃把你的胃口弄坏了。到吃妈妈做的粗茶淡饭，你觉得好像这个很平淡无味。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在教会，我请弟兄姊妹们一年把圣经通读一遍，弄每人一张，就是这个读经进度表，一年的读经进度表。然后呢，发这个读经进度表，礼拜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哎，我这个再给我一两分钟好吗？我想把这个讲完。一个姐妹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说牧师啊，读经进度表我忘记拿了，教会还有没有人？哎，我说教会已经没有人了。她说哎呀糟了，你知道这个牧师啊，看到弟兄姊妹渴慕追求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的，你知道吗？我再多花一点时间我都肯的。我说你不用等，他说我下个礼拜只能下个礼拜再来，下个礼拜就已经过了元旦了嘛，就是第一个主日嘛，说我给你送到你家里去，我都不耽误的，我立刻当天下午就给他送到他家里去了。我说这个姐妹这么追求，这么愿意礼拜一月一号就开始读圣经，这就是做牧师多高兴啊。结果一打开门，我这个读经进度表递到他手里面，他一拿到眼睛都放光，特高兴。然后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啊，我谢谢你，你知道吗？这张表救我命。我说至于吗？他说你不知道，我中了网毒了。什么叫中了网毒？那是前些年还没有什么手机微信就这些东西呢，每天上班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呢先生常常也不在边上，然后那个回到家里面弄饭弄孩子学习，孩子睡上床睡觉了，说有点时间晚上读圣经了吧，怎么样啊？打开网就看一些花边八卦这些新闻呐，看得累得不得了，然后睡觉。第二天一大早上起来还要送孩子上学，然后还要去上班，就一天一天就这样。他说中了网毒了。这还是前些年，到现在，这个手机微信，弟兄姊妹们，啊，我稍微多提两句，手机微信，我在教会常常跟大家说，朋友圈我很少看，朋友圈我很少看，为什么呢？实在没那个时间。而且朋友圈里面传来传去那些东西，不是说完全都没有意义，很多时候大家也甚至也分享一些属灵的文章，当然即使说分享属灵的文章，有时候也是良莠不齐啊，良莠不齐。 哎，你说你是不是就你在这推销举目？我没有这个意思，举目的你同样也是一定也是要像比利亚人一样啊。有一次我妈妈来谈心跟我们说，她说这个微信啊，她看多了，我妈妈总结一点，微信呢、啊、就是微微的信啊，把这话送给大家，微微的信，神的话语100%的信，多花功夫啊，以神的话语为乐，慢慢的养成这个好这个属灵的胃口，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好，我们时间已经到这里了，5个 RE 大家能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 Remember God's word。 第二个 Reflect on God's word。 第三个 Rely on God's word。 第四个 Recount God's word。 最后一个是什么？ Rejoice God's word。 五个，再送给大家一个 bonus READ、啊、读神的话。好吧，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